今天是有周琦姐妹在我们中间正道，题目是初一日的聚集。好，请她。
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从岁首到年终，也谢谢你一直时刻的都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一直的保守我们在你的里面，无论我们是怎样的，你都以你那永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主，我们真的感谢你。主，我们也感谢你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一年，让我们在新年农历新年的第一天，我们可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一同的来敬拜你。主，愿你的宝座设立在当中，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经历你与我们同在的平安与喜乐，也让我们每一个人不论听的讲的都可以听见圣灵你在我们中间亲自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单单的高举耶稣基督你自己。主，我们感谢你，为着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你的话语来向你仰望，求主你亲自的教导我们，引领我们更认识福音，更认识你自己。主，我们谢谢和赞美你，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为什么会来参加主日崇拜呢？如果你有笔跟纸的话，让你把一些理由写下来，你会写下哪些的理由？可能你会说，哦，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也很奇怪啊，我是基督徒，我礼拜天来上教会是一件很理所当然的事情。你也可能会说，因为今天是主日，又那么刚好今天是正月初一，是新年，在我国内的母会，我们正月初一不论是星期几，我们都会来教会来参加崇拜的，有聚会的这样。然后你也可能说，哦，因为今天我要参与教会的服事，我要带主日学，带领诗歌，我要司琴，我要主席，我要做司事。也可能你会说，哦，我是想要更明白圣经，我想要多一点了解上帝对我的认识，对我的带领。你也可能是想要在崇拜当中经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心声能够被上帝所聆听。但你也有可能说，啊，我今天是来这里是因为我有一位基督徒的朋友，因为他不断的在邀请我，所以我就盛情难却来到这里。也有可能你会说，我是因为好奇为什么有一群人，那个称为基督徒的人，礼拜天的时候，每个礼拜天都要来上教会，他们去教会都是做些什么呢？他很想要了解一下基督徒都是做什么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因为什么来坐在这里呢？在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有一群人和我们一样，在农历哈，我们是农历，就是在新年的第一天有一场大型的聚会，他们就是一群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然后在这群以色列人的身上，或许我们会看到一些，找到一些我们自己聚会的理由，你是认同的。第一个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今天这个日子很特别，因为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我们的经文说是这个聚会是在七月初一日，那大家可以看得到我那个旁边的一个时间哈，我们华人和犹太人其实是很相似的，犹太人他们有自己的一个日子的计算方法，就是犹太历，好像我们的农历一样。那我们会发现七月就是农历的九月到十月之间，就是那个右下角的这里。那我们今天所提到的七月初一日呢，其实是吹角节，也就是他们那个犹太历的新年。 这其实他们的感受和我们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就感觉哦，过了除夕，过了正月初一，我们才觉得到了新年。那他们也是，所以他们是在新年的第一天来到水门前一同的来敬拜，所以这个日子很特别。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第二个理由可能是他们的身份很特别，因为我们和他们都是一样，我们都是神的子民。八章的第一节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之处，然后他们呢又是一群有上帝借着摩西赐给他们律法的人。那同样的，我们和他们也很相似，对吧？我们也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人，然后我们也有，他们有律法书，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圣经，对，有上帝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可以读，可以听，可以去实践。所以我们的身份很特别，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是上帝的子民。当然也有可能只是因为你身边有一位基督徒的朋友，所以你受他的邀请来到这里。第三个动机很特别，第三个理由，他们和以色列人或是我们是想要更明白神的话语。因为我们在经文的尼希米记八章一到四节当中，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人他们不但主动的发起这一次的聚集，而且他们还做了一个特别的安排，他们邀请了文士以斯拉，而且邀请他将律法书带过来。不单带过来，他们还预备了一个特别为以斯拉准备的那个木台，就相当于是一个讲台，让他站在高处来去宣读。所以很显然这一次的聚会不是好像随机而安排的，哦，我们今天有时间我们就聚吧，不是，而是刻意做的一场安排，一场聚会。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从经文当中会发现，他们是侧耳而听上帝的话语。而且如果大家有自己纸质的圣经的话，你去数点一下会发现明白这个词在这段经文当中出现的频率很高的。他们想要明白上帝的话语，想要明白律法书。所以我相信今天坐在这里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是很认同的，我们带着一种渴望想要更明白上帝的话语坐在这里。那么如果把这三个原因排在那里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这三个原因当中有一个或两个是你坐在这里的原因吗？还是三个都中了？除了这三个以外，还有什么理由让这一群以色列民在新年的第一天有这样一场特殊意义的聚集呢？如果我们仔细去读、去看和默想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会发现圣经的作者很有趣。为什么有趣呢？我们会发现圣经的作者好像跟我们捉迷藏，他刻意不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为什么聚集，反倒花了非常多的篇幅去记载他们是如何聚集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动作，看到他们的那个情绪心情的那些变化。所以我想今天就借着两个部分来和大家分享，第一个部分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是如何聚集的，另外就是透过他们的如何聚集，我们去探索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在这一天聚集。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经文的一个前后的一个架构，这是第八章的一个架构。我们会发现聚集是一个关键的词，是他们整个的主题。八章的第一节和尾巴哈，十八节都在谈聚集，那中间呢就是夹着的两个节期，他们两次大型的聚集，一次是吹角节，另外一次是祝棚节。对以色列民来讲，聚集就意味着是守节，就是过节日啊，守节过节日。那在这里我们会发现对于这一群以色列民来讲很特别的是什么呢？我们都很熟悉的是以色列民他们有上帝的律法书，上帝有吩咐他们要过七大的节期， 像逾越节、除教节、初熟节、七夕节、吹角节、赎罪节、祝棚节，但不同的节期都是有着不同的含义的。而这群以色列民，他们是一群啊，这是我们这里今天提到的，他们是一群从被掳归回的人民，这是他们很特别的地方。然后圣经记载说，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我们只是看中文的会以为，哦，从约书亚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我们读的尼希米记，就是他们已经重建完圣墙回到耶路撒冷了，以色列人好像都没有过节期，都没有守前面提到的那个七个节期，我们会以为这样。但是我们去对照英文的 NIV 圣经版本，我们会发现他们并不是没有过节期，他们有，但是从来没有像这一次这样的盛大，这样的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这是我们要留意到的一个聚集的第一个含义。聚集还有第二层的含义，就是崇拜。我们刚刚有看到第八章主要记载了两个节日，吹角节和祝棚节。那我们会发现圣经作者对吹角节的这一场崇拜有非常多细节的记载。我们在这场崇拜当中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对上帝的尊崇和敬畏，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以色列人和文士以斯拉还有利未人他们之间的那个互动。首先我们看，先来看以色列人，大家可以看我上面的那个投影哈，我特地标把以色列人的动作加粗加红，你会发现他们的敬拜是动态的，他们有很多动作，站、举手应声、低头、面伏于地，然后还有站，还有哭了、静默、去吃喝，然后他们快乐去分享。这是我们看到的他们的一个敬拜。那站立就成了以色列民在这场敬拜当中的一个主要的姿势。那他们什么时候站起来呢？我们在经文当中会看到有一个时间点，就是当文士以斯拉把律法书展开的时候，他们就站起来。这让我们发现以色列人敬拜的时候，他们的状态，他们的关注点在哪里？不在自己的身上，而是关注在文士以斯拉的身上，看他什么时候翻开那个书卷，他们就马上的站起来。那他们站了多久呢？这场崇拜进行了多久呢？我们在经文的一开始其实就会有发现了，这场聚会是从清早到晌午，差不多六小时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让你站在那里参加六小时的崇拜，你会怎么想？你会有怎样的感受跟体会？但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站在那里，还不只是站在那里，他们还有另外的举动来去敬拜上帝，就是举手应声、低头面伏于地。在圣经当中有提到一些祷告的姿势，这是比较多提到的七种的祷告的姿势。那在这一场敬拜当中，我们就看见了他们站立来去敬拜神，他们还有什么举手应声、阿们阿们来去敬拜上帝，他们还有面伏于地。为什么以色列人在这场敬拜当中会有那么多的姿势来去敬拜呢？他们做那么多的姿势又是为了什么呢？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一群人他们对上帝的敬拜不是只是用他们的口，更是透过他们的肢体，而且他们也是透过肢体来向上帝做出一个回应，就是愿意顺服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看到面伏于地以及另外一个匍匐的祷告敬拜的方式，我不知道在我们的敬拜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用这样的姿势来去敬拜上帝。但以色列人就是透过这些来去敬拜上帝，来向上帝表达对他话语的委身。 接着我们再来看文士以斯拉和利未人，他们在这场敬拜当中也有很多的动作，他们站在那里，而且他们在那个文士以斯拉的旁边哈，分别还站了一些人。大家不知道大家刚刚在读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这些名字好难念，但他们因为在这场敬拜当中担当着服事的角色，他们就被纪念，被上帝纪念。你看到这一群人以斯拉还有利未人，他们站在那里，他们展开书卷，他们称颂耶和华上帝，他们念律法书，他们讲明上帝的话语，他们还有劝勉，劝勉以色列人要如何的行动，如何的来操练。所以请大家想象一下，在一个高的木台上，文士以斯拉站在那里，旁边其实还有13个人，他们一同的来讲解敬拜，然后有很多的动作，他们有动作，坐在下面聆听的人他们会关注，有时候站立，有时候举手应声阿们，有时候匍匐在那面伏于地。你会看到整场的敬拜都是一种互动，是带领敬拜的人和下面的会众一个互动，同时整个的互动，整所有的以色列民在和上帝有一个互动，他们透过他们的肢体来去敬拜上帝。所以在每一场的敬拜当中，只有上帝是我们唯一的敬拜对象，这意味着只有上帝是这场敬拜每一场敬拜的唯一的观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怎样敬拜的，我是怎样敬拜的呢？每一周我们都是抱着怎样的想法来去参加主日崇拜的呢？我们常常把参加主日崇拜当作每周的任务来完成。礼拜六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啊，明天就礼拜天了啊，本来我可以出来玩的，但是我现在得来聚会。也有可能你参加完聚会之后觉得哦，我终于完成这周的参加聚会的任务了，所以我可以跟朋友约来吃饭，可以出去放松了。我们也常常以自己是不是方便、忙不忙碌来去决定我要不要来参加主日崇拜。我们也常常误以为我们自己就是主日崇拜的主角，所以你的感受可能会啊，今天的经文怎么这么难念，那么多的人名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你可能也会觉得哦，今天时刻真的是很重我的胃口，我真的超喜欢这个 style。 这是我们常常有这样的心态，就是误以为我们自己是主日崇拜的主角，我们忘记了主日崇拜的主角只有一位，就是那位唯一的观众，我们敬拜的这位至大的上帝。所以只有上帝可以给我们评价，他说哦，这场敬拜是否讨他的喜悦，这场敬拜觉得怎么样，你应该问上帝。我们应该有一个可能在敬拜的时候有个第三视角，就是我们期待上帝给我对我们的敬拜有着怎样的回应跟评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不仅看重我们在主日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上帝更看重我们以怎样的心、怎样的生命来去敬拜他。使徒行传的17章28节说，我们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乎他，就如你们的诗人也有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如何敬拜会反映出我们是如何相信的。那接着我们要再来看看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这样子敬拜呢？我们要去探索一下更深层的原因。在8章的第9节，我们首先会看到的就是以色列人在这场敬拜当中的一种情绪，他们的回应和感受，他们哭了。在尼西米的回应说，他们是因悲哀而哭泣。他们为什么哭？表面上看起来很容易回答，他们就是来参加敬拜嘛，对吧？参加敬拜然后就哭了。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去追溯他们悲哀哭泣的原因，会发现 其实他们应该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一种心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身份很特别，他们是一群从被掳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对他们来讲，最深刻的经历，人生经历，或许就是被掳至异国他乡的生活。如今他们终于回来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诗篇137篇第一节，以及尼希米记的一开始，尼希米记载他听到的以色列城的一个消息，以色列民的消息是怎样的。他们悲哀哭泣，这是一个他们身份的不一样。另外一个，我们还会看到他们的那个这场聚会的时间点也是很不一样的。那个时间点就是在他们建完城墙之后，我们在第八章的前面就会看到以色列民花了52天建造了城墙。然后在八章的一到二节里面，就看到他们就马上聚集了。而中间夹的是什么呢？中间夹着就是他们做了另外一件事情，按照家谱来去核对计算第一批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名单。那实际上你去对照那个时间，以路月25日到7月，看起来好像哎呀很难算，但是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前面放出来的那个犹太历的那个时间，其实我们会发现什么呢？这前面6月25日到7月1日最多就是6到7天的时间。而6到7天当中，他们不但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按照家谱来去核对第一次回来的以色列人，同时他们还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刚刚提到那个为以斯拉预备的那个讲台，对吧？所以他们的焦点放在的就是敬拜的身上。做完一件大事之后，我们要庆祝一下，我相信我们应该都能够理解吧。但你会发现以色列民他们要庆祝，他们要聚集，却不是庆祝他们花了52天修建完了城墙，乃是要来将这个庆祝或者是将荣耀归给让他们花52天就把城墙建好了的上帝的面前。所以他们聚集来去敬拜。接着我们还会看到后面的部分，就是他们从悲哀走到了快乐。他们为什么悲哀呢？其实还有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可能我们在读这一段的经文，通常很多人都会去问的一个问题，以色列人在听哪一卷书？以斯拉带着律法书来向以色列民讲解，对吧？然后他们的聚会进行了6个小时的时间，6个小时有可能将摩西五经全部读完吗？弟兄姐妹回家可以试一下，是不是可以？很显然应该是5卷当中的一卷，对吧？5卷当中的哪一卷书呢？哎，大家已经看到我的答案了。非常大的可能性，圣经没有很明确的记载哈，但是非常大的可能性就是生命记。读生命记让他们哭泣，读生命记也让他们后面会看到欢喜，大大的快乐。为什么呢？大家来看生命记的29章22到28节，这一章是到24节。我们会看透过这个经文看见什么呢？看见以色列民被掳是因为什么？因为时间原因，我就不会全部都读哈，弟兄姐妹可以来看。他们遭灾难，旁边看见的人说，耶和华为何像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人必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是耶和华未曾给他们安排的，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等等等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场敬拜当中，这一群以色列民在寻找答案，他们想要知道为什么他们的祖先他们要经历被掳，他们也要去寻找答案，我现在要如何的来去定义和解读我是以色列民，但是我是被掳归回的以色列民这样的一个身份。他们解决找答案的方法，以及说去寻找要如何解读自己身份的方法，是透过敬拜，透过敬拜来重新解读他们自己的历史，他们自己的经历。因为他们明白上帝的话语，所以他们悲哀哭泣，他们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借着敬拜跟上帝说，我愿意悔改，我愿意与你恢复关系。他们也愿意借着敬拜重新来解读自己的过去以及他的民族的经历。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如何解读在你的人生当中那些令你们觉得刻骨铭心的经历呢？你会不会想到某一个人，你心里面就很不喜欢他？你会不会想到一件事情，也让你觉得愤愤不平？你的人生经历会不会让你觉得，我实在是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让我受这么多的苦难？真的，生活很多的经历都让我们找不到答案。但我们要如何的来去解读它呢？解读我们的这些情感，我们的伤痛、愤怒、失望、嫉妒、仇恨、恼怒，或者是有时候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跌倒，一次又一次的悔改，可是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跌倒，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和解读呢？在这一群以色列民的身上，我们会看到我们过去的这些经历都需要被真理所解读。上帝不愿意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被我们过去所经历的伤害，我们心里面的那种感受所抓住，让我们没有办法得享自由。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份，也是全新的一个视角，就是让我们做上帝的儿女，让我们以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去认识自己，就是透过耶稣基督，透过真理，透过上帝的话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为什么来这里参加主日崇拜呢？我相信促使你，促使我在这里的理由原因一定不是只有一个，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原因，也是的确我们的生命里面有非常多的问题需要到耶稣的，需要到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来去解决。那哪些是你最主要的原因呢？我想没有比我们参加主日崇拜更能够显示出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对吧？我们身边很多的人可能有时候不太交流，都不太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可是只要他知道我们礼拜天上教会，他一定会问你，哎，你是不是信耶稣的？所以没有什么比我们参加主日崇拜更能够显示出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也没有比我们参加主日崇拜更能够显示出上帝在向我们发出邀请，上帝向我们发出邀请，邀请我们的生命进入到他的真理里面，也邀请我们打开心门，让上帝的话语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他的话语真理重新的来定义、解读，还有恢复和医治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些经历。因为只有上帝他最明白我们，最了解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或者是新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这是上帝向你所发出的邀请。我相信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不论是已经认识主的还是没有认识主的，我们坐在这里都不是偶然，而是上帝在向我们说话，透过他的话语，透过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工作来向我们说话。愿神光照我们， 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当中那些还没有被上帝话语光照的地方，让神来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里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我们如何敬拜反映出我们怎样相信，也决定我们将如何生活。所以我们礼拜天如何在上帝面前有敬拜，是能够反映出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同时我们怎样敬拜也将指导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周，因为我们每周都会来教会主日崇拜，对吧？我们将如何的来去实践和见证上帝的真理。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愿你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过去非常多的经历，可能很多都没有在你的面前被你所光照，很多都没有在你的面前得着医治。主啊，你并不是因为你不医治我们，而是我们常常没有将这些伤痛、气愤、各样的情绪向你打开。亲爱的主，祈求你帮助我们，透过每一次我们到你面前的敬拜，我们在你面前的匍匐，你就来医治我们，你来帮助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里面，让我们可以真实的活出你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也为着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向你仰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每一周在你面前的敬拜，能真实的在离开教会之后的那个生活，能够真实的来见证你的美名。主，我们仰望你，也祈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接下来的生活，接下来的脚步，让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愿意为荣耀神而行。主，我们谢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